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说丽莎无奇，
嗯，
你知道我最大的享受是什么吗？
嗯，这个话听起来怪怪的呢。
怎么会？
我知道你最大的享受是吃我烧的冰糖肘子，然后喝两杯好酒。
嗯，那是普通级的
啊，
还有的最高级的。
那上班累了，回家泡个热水澡，然后我给你捏背。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接近了，嗯，好好，别费神了，哎，我告诉你，
嗯，
就是我后背痒的要命，可是怎么我也抓不着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只要你一出手就抓到了我的痒处，哎呦天哪，那有股说不出的舒服，多享受啊，这是我最大的享受。那我再请教你啊，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最大的享受是什么？
最大的享受就是跟基督一样活出基督的精神。
哎，没错，就是要在天主面前累积够多的信望爱的财富，对不对？
哎，老爸，我跟你讲啊，你看你多么好奇怪的事，
怎么了？
嘻嘻的，你不觉得吗？
嗯，
这好像不太像多么。
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不觉得他跟你讲话怪怪的吗？
哎，老爸，你别急。等我念完这个主日的弥撒福音之后啊，你就会发觉我今天是一点都不怪。哎，
怪在哪里啊？
就是啊。好，今天的这个福音是这个圣路加福音当中的一段。哎，我们这几个礼拜连续读的都是圣路加福音哈。今天是已经进到第十二章了，十二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他说，那时候人群中有人对耶稣说。老师，请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吧。耶稣对他说，你这个人呐，是谁立了我做你们的法官，为你们分家呢？于是他对群众说，你们要谨慎，避免一切的贪心，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并不在于他有丰富的资产。耶稣给他们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富翁拥有出产丰富的良田，他心里想，我没有地方收藏我的出产，怎么办呢？他又想，哎，我要这样做，我要拆毁我的仓房，改建更大的，这样在那里就能够收藏我的一切谷类和财物，然后我可以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储藏了大量的财物，足够多年享用的了，你休息吧，吃喝享乐吧。天主却对他说，糊涂人呐、啊，今天晚上就要索回你的灵魂，你所准备的一切将要留给谁呢？那些只为自己积蓄财产而不想在天主面前致富的人也是这样。这就是这个主日的弥撒福音了。
对，
你看吧，
对
对不对？
我们世界上就是迷失在这里。
嗯，
很多人就是为世间的财富啊拼命的增长，不晓得他做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是多么，他在那里想了半天，一定有他的见解。
对啊，多么啊，这个、跟你平常，我说跟你平常不一样啊，就是，平常你都是蛮写实的啊，啊，那你今天
比较空灵一点，
是不是？层次提高了，
层次好像不同了。你今天追求的好像不是写实的财富啊，信望爱的财富。哎，这是
你看吧，很大的改变哈。在爱妻跟慈父的教养陶冶之下，我有了如今的改变。
您用的名词也很
不一样
啊，爱妻慈父。哦，今天发生什么事？
他今天会用了一个"空灵"两个字，跟主题很有关系。
对呀。还空灵了呢。
这个，其实我是从这个有钱人这个富翁在他讲的这句话里头，我就觉得说你怎么这么现实啊？那回头一想，多么我过去的所有言语不也是挺写实的吗？那现实跟写实到底有什么样的区隔？我分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就是只为自己， 只为自己的躯壳。虽然他说他是跟他的灵魂说话，可是他的灵魂一定不是要他这样的说法，他只是储存了那么东西，他是为了个人的享受跟个人的躯壳的需求。那在他的灵魂方面呢，就欠缺了很多，所以主才会对他说：“你糊涂啊！我今天晚上我就把你的灵魂拘回来了，你还享受？你享受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说他所讲的说：“哎呀，这个多出来田产，多出来收产，我分配给其他的穷人。”那单单这一个作为，我想在天主的面前，对于天主的信望、爱的财富的累积，就高出别人很多了。
对，
因为他充分发挥了他的爱心。那一般我们凡人，你像我的最大享受，当然了，你说我们到服侍教会，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是应该的，在我们现在来说是应该的。那以个人的享受呢，不是钱，不是财，不是吃，不是喝，对不对？
对，
爱妻对我如此的了解，我手臂在后头抠了半天抠不着，他只要一触手就抓着了，证明了他对我的深知。我后背痒是痒在哪一点，他都能知道了。可见这个我这个丽莎爱妻是多疼我了，是吗？
就烧到了一个眼处，他就叫做得意忘形了。
我没有忘形哦，我还是规规矩矩在说。
你小心哦，糊涂人啊！那一句看起来好恐怖啊！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我今天晚上就要
守
卫
你的灵魂呢、啊。
老爸，为什么耶稣用这么恐怖的词句啊？
因为你迷恋世间的财物哈。距离耶稣道越来越远了嘛，对不对？为自己做了太多，真的，但他真的来讲说，我就想到以前的老人家讲的很有意思啊，不是中国的那个习俗啊，就是烧纸钱嘛，给阴间的人嘛。那我记得以前那个老祖母就讲了一句话说，如果说这个纸钱真到阴间有用的话，那富人呢可以富得万万代呀、啊。你看做鬼啊，那我拼命烧啊，我在阴间就想不去了。人就是完全就为自己想的比较多，不管是为死后为什么，都是为着现实的自我来想，没有想到别人。所以我们才讲的巨富啊，真正的财富不在人世间的财富，人拿不到嘛人是空的。今天我看的这个福音里面呢，读经义里面呢，真的有一段蛮有意思的对，他是讲什么叫虚而又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南柯一梦，这个就像我们讲的南柯梦醒一样的虚了。那我这个现在很难懂这句话了，对不对？
很空灵啊，
很空灵啊，多么懂了。但我想说这句话，我用那个是唐朝的一首的那个叫《万空诗》里面来讲就知道了我念一念，你们大概很容易懂啊。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
不会在自己的手上了。
权也空，名也空，转眼翻焦土一风。灵魂一走就剩下那么一块土。你占有再多的土地的话呢？只剩那一杯黄土，那是万事皆空。所以这个读经义里面这个虚虚虚的，就是道家的思想一样，就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空虚的。那你什么是真实的呢？世间不可靠，我们唯一可靠的是求来生。我们来生只有一次，就是永生。那你怎么走永生的路呢？永生财富在哪里呢？那我们常常在讲很多故事，比如讲这个神父上天呢，或者是妓女上天呢，那住花园呢，都是一样，就是那都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人在天上有财富，什么样的人在天上没财富，那就说你行主的道，你信得够，你的爱得够，是不是？那么你自然万德就有了，那信跟那个爱，在世间上你做得多。那么你希望在天上的就更大了，不能够完全为自己着想。有一个笑话哈，那个一个人老人家死了，他的手啊，他就很节俭吝啬的人，手一直比着这样子哈，不瞑目啊，没有人懂得他这两个什么意思。
就比两个手指头
粗、啊、这两个手指头、嗯、
食指中指伸出来二、
儿子就问他说你有那什么两个心愿没有吗没有了吗、啊、那个是、哎、女儿也问都问不出什么来媳妇知道爸我知道、啊、那灯芯里面是两个
太浪费了、
两个灯芯太里面、我把它剥掉一根就好了剥掉一根剩 一根灯芯头它就瞑目了临死前还为世间的财富
在里面操心
那这种人怎么能够算的、你说他很节俭
好节俭啊这简直省到了某种程度了啊、临死前还管两根灯芯、只能用一根
那就是人世间很多的人就为了这个世上的这些
纷纷扰扰
扰扰财富的事情啊纠缠了他放不开自己的所以虚之又虚虚之又虚就要把这个放空放空放空、那就是我们讲舍得干干净净、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大家都会讲可明明知道死不带去的话呢我偏偏要那很多人要想带是你看那个是讲美国的一个什么石油大王那个什么很有钱的那时候、他死的时候他是说他要做一个的海格什么那个最好把他拍成什么海格什么东西来的
就是那个石油是不是、
石油
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壳牌啊
壳牌他的那个死了以后他就说他做的最好的车子用金打造的、那么他死的时候呢他要打扮成呢像你有王爷的那种皇夫王坐在上面呢、下葬
那都葬了怎么葬都无所谓、
对无所谓但哎呀人家年轻人这个是一生这是才值得一生这样子做、可是呢在我们这个真正的信道人讲到他上不了天为什么因为他被这个海兰蒂克的这个金车子把他困住了他升不了天了迷恋世间的财富你做得再漂亮再多人欣赏你的话永远不得救、所以必须说舍弃了这些一切的时候你才能够升天
哎，老爸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有件事了、台湾有一个某一个人不也是这样子吗、家里的马桶都是用金打的、就到最后他的环境非常的凄凉、
对
什么都没有了、在世的时候迷恋的这些美女美酒然后这个金银财宝的结果他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凄惨的
很凄凉
的时候
只有一个干女儿还陪着他了
对啊
这个跟那个有一个富翁的故事跟老爸讲一个富翁另外一个富翁是这样的他就是打一个金棺材就好像一直升不了天堂然后托梦给他的儿子讲说你赶快帮我挖出来啊换一个木头的他就说为什么他说这样我好一拳就能够挥出去好朝天上天
那就不要嘛就直接埋土里不就好了对不对
所以其实人经常啊作茧自缚
自缚对
把自己捆绑起来、
对
用很多事情啊比方说我们常常在讲说哎呀为什么其实我以前有一个长官他告诉我他说人类很有趣啊起初你没有汽车的时候你可以堂而皇之在这个宇宙间你都可以畅通无阻你爱怎么走你就怎么走看到人让开就是了嘛对吧好的人类有了汽车以后这就不行了因为你被车撞了
要躲
所以你出门的时候你都要很谨慎啊然后车越来越多的怎么办呢就画很多线让自己在这个线里面乱七八糟这样走啊在更多的时候呢就是人跟车争道啊于是乎人呢又把自己更武装起来要戴上
安全帽
安全帽什么的啊那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谁在做这件事情呢
人
大家限制时间啊红灯才能走的
对
时间的控制空间的控制都被控制住了
对
自由自在人不错天主给你们那么自由结果自我约束约束到后来空间越来越小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哈到山边啊或者海角去那么大个地方没车你看随你怎么走你横着走都没人管你哈这多自由自在可是回到都市里来之后你被这个限制住了被那个拘束住了简直是人家说有志难伸呢我们是有脚难行啊这都是人自己自造孽不可活呀是不是
所以像今天福音中的这个富翁也很有意思，他越来越有钱了嘛。
对啊，东西没地方放了，
东西没地方放，所以越盖越大。
嗯，
然后他还自己很调侃自己说：“哎，赶快赶快，我要去享乐一下。”
享什么乐呀、啊？
所以他第二天就没命
了。说今天晚上就把你举走了，你还等明天享乐了，没的事。那其实这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很大的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爱妻丽莎也常说的，只要今天够了，先不求明天的，先不去找明天的啊。当然，明天的明天再说。当然了，我想说是一种说法，但是你真的这么做吗？可能又会有点危机感，多少自己得要有一点点准备。
隔日粮，
对，隔日粮得要有一点了。
可是我常常觉得啊。如果你心怀感谢的话，其实你通常不会缺隔日粮啊。你看，像每天早上，啊，你起床的时候，你能够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你其实应该赞美感谢。
哎呀，我又活过来了。
对呀、啊，你看啊，一天
他没有晚上把你拿走啊。
对呀、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可见天主在那个当儿还不认为我是糊涂人，对不对？
对，
我就醒来，赶快感谢赞美天主。然后呢，不管怎么样，至少还有早餐可以吃啦。
对。
对不对？中午嘛，也还可以跟家人一起聚聚啊。
对。
啊，顶好像主日天，我们都还可以聊聊福音的事情啊。
对。
啊，晚上孩子们回来啦，他可以告诉你他一天的这个碰到的事情啊。这些在我们很看起来很寻常的啊，其实都应该充满了感谢。因为你看，我即使要吃到一顿早餐呢、都不知道多少人的辛劳呢。
对。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吧？然后我的孩子要一天都非常平安、然后他晚上可以跟我分享他一天碰到的人、事实地物，其实这都是很大的恩宠才能够得到的。
就像我们所说这个百人鞋的故事一样，一双鞋子你穿在脚上舒服漂亮，是经过多少人的努力跟劳力、流血流汗才造成的啊！所以、应该是时时处处我们应该充满这种感激之心去过我们的生活、你像这个有钱的富翁，他就局限在自己的这个小王国里头，他就以为他什么都有了，他就要开始享受了，眼光太短浅了。
眼光宽的人其实在目前来讲，因为这个社会的竞争太激烈了啊，导致人经常是过得了今天还不知道明天在哪儿，所以他们经常是觉得说好像要把今天过到最精彩啊。只是当然每一天都要很精彩，只是怎么精彩法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去思考的啊。我今天的精彩是因为我为别人服务，让一个老人开心的笑了呢，打真心的欢笑呢，还是我今天的精彩是因为我又赚进了1000万？究竟哪个叫做精彩呢？所以我们常常讲，要活得精彩，那怎么样精彩呢？我们要吃得痛快，怎么样叫做痛快呢？一个乞丐啊，他可能一个月都不曾吃到一顿正餐哦，可是当我们神父拿一个麦当劳给他吃的时候，他那个表情真的叫做精彩跟痛快。可是你看一个富翁啊，他烧了一锅牛肉啊，他吃的满面愁容，因为他不知道他下一张订单在哪里，那个哪里有痛快可言呢？可是一锅肉绝对胜过一个麦当劳，就现实的价值来讲，可是那锅肉吃起来多乏味，那颗麦当劳多么的精彩。
对啊，
丽莎讲例子，现在我们在台北就是个例子哈。那三重，那个三重市，他就招待那些孤苦的游民们，有些去吃西餐嘛。那老人家吃了回来就说啊，我一辈子没吃那么大块的一块过牛肉过。就是那么回事啊。可见就说人的需求本来不多，但是呢，我们现在走高价位的那个，真的超出我们整个的那个不合理的想象里面去。
对对对对、
那个一个皮包几十万什么的，哪是说有什么价值，我们就不懂的，照样的钱没露出来而已，
还是一样装东西而已嘛。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被物质所诱惑所困啊，追求世上的东西，那真的是捆绑的你，那你灵魂呢空间越来越小。将来有一天释放出来之后，灵魂不会飞了， 他没有那飞的能力，
是灵魂跟肉体一样长胖了，飞不动了。
所以你看啊，刚刚老爸念了一段蛮空灵的文字啊，就是我们读经一的那个"虚而又虚，虚而又虚，万事皆虚"。下面一段也蛮有意思的，他说："有人用智慧、学问还才干，劳作得来的，反而应该留下，让别人不劳而获。"啊，那么这也是空虚。
很大不幸，
对啊，因为别人不会知道这个辛苦，
对
啊，其实这个这一句话在我们现在生活里面很多啊，
对，
其实很多都是别人的智慧、学问跟才干劳作而来的，
嗯，
啊，像游乐场，
他这个人如果有一天不在了，他东西通通留下来给别人了，
对的，那别人可能会因而不劳而获，
对他来说，对原始的这个人来说。也是一个空虚，因为他自己可能没有享受到自己的这一些劳作的成果，对他来讲也是个很大的不幸。不幸这么年轻就走了，或者不幸在他该不走的时候他走了。
嗯，然后下面一句，人在太阳下辛苦操作的忙碌，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其实每天所作所为无非就是劳苦跟烦恼，那最可怕的是夜间心灵不得安宁，
这也是空虚。
对啊，因为夜间心的心灵不得安宁啊，其实在现在是一个文明病哎。你看那种失眠的啦，啊，有躁郁的啦，
忧郁的，
有忧郁的啦，啊，晚上没有办法，因为工作的关系没办法休息的，多到无以复加啊。
为什么？我们现在讲压力，那现在就是我们需求太多。
对啊，
压
力
需求太高了，
压力的需求太高，
物欲的需求太高，
真是这样子哈。所以如果我们放空的时候呢，就不会这样子了。所以你看，常常我们在童话故事里面有这些东西啊，国王睡不着觉，
嗯，
隔壁的那个鞋匠睡得很好，对不对？
嗯，
他愿意要今天给这个鞋匠要买好的睡眠呢，啊，哎，国王可以睡觉的时候，鞋匠睡不着了，他不能睡怎么办？
他把钱怎么办好？
他睡在床上太软了，我一翻个身都翻不过来，
所以他就。还给国王都不要这个钱，我还是要我的睡眠。
我忘了好像哪一个人啊曾经讲过这么样的一个故事啊，其实故事跟老爸刚刚讲的蛮像的。他说有一个乞丐，
嗯，
啊，那乞丐呢，他每天都睡在一个饭店的门口，那边有一个板凳，
嗯，
啊，他就每天一想啊，如果有一天
我能够住进去
多好，
嗯嗯，
好，有一天来了一个女士，她很有仁厚的心。他就说跟那乞丐讲说，我招待你一天，你可以睡到那里。那个乞丐呢，他就睡到饭店里面去了啊。可是他半夜呢，他又回到他的板凳上。
嗯 嗯。
那第二天，那个女士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半夜又回到板凳上呢？"
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在饭店里面啊，看不到那个整个的那个街景啊，
街景
灯光
天空
啊，
嗯，
我只看到那个。"
电灯
天花板上的一盏灯啊，
嗯，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回到这里，
嗯，
这样子我的梦永远不会醒，而且呢我永远可以想象说我有一天住进去的那种期待，
感觉，嗯，
对，所以他情愿要那个期待而不要真正的住到饭店，
他活在盼望之中就对了，
他有一个希望在那里，他觉得他有一天能够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好，
嗯，
而且他讲最让我感动的是说，嗯，你看我睡在板凳上，我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看到无数的结果，
嗯，
所以我记得最近好像也有一本书上面写，他说一个有钱的人啊，花尽了心血养一只狗，
嗯，
啊，可是一个在黑人区很没有钱的一个富人，他却养了四只狗，
嗯，
啊，他说一个富翁呢，一个有钱的人啊，他每天抬头的时候就看到自己天花板，
嗯，
可是一个没有钱的人，每天抬头的时候都看到满天的星斗，因为他家没有屋顶，那究竟哪一种叫做幸福？
现在我们谈讲说失落的地平线也好哈，桃花源好，就是，
香格里拉也好，
又接近哈，淳朴的生活，自然的生活，那是最好的，因为什么？跟天地最接近，
嗯嗯嗯嗯，
活在天地之间。那我们现在不活在天地之间，我们的天有限，啊，地有限，是我们在的空间有限，所以我们心胸就更狭小。
所以啊，这个人呢、啊，我也记得很，这个古人有说，就是像孔子的弟子不是吗？一箪食，一瓢饮，
颜回啊，
啊，他的日子过得挺痛快的。可是再回头看看那些当皇帝的王公大臣们，成天为这事儿烦心，为那事儿烦心，何苦呢？对，
嗯，
最近有一个机会到南部看到一个老眷村，
嗯，
老眷村改建了，都是改成十层大楼的，
嗯。
反而以前在这个眷村里面所看到的，就是这些邻居辈辈出来啊，树底下一坐开始聊天了，树底下一坐呢，棋盘拿出来就那么开始杀过来杀过去了。中午时间一到，老婆一叫，那真是老婆老婆婆啊，吃饭啦呀，咚咚咚咚咚，大家都回去了啊。吃完饭以后，家里有冷气的开冷气，没有冷气的又搬把躺椅到树底下睡了啊，就这样子，他们日子过得好痛快。可是现在都搬到大楼里头去了，看不到树。啊，每家都是门窗关的紧紧严严的，就跟猴子看人一样，说哎，他住的地方跟我差不多嘛，都有铁窗。那结果呢，他们就通通聚集在一楼，因为一楼还有没有卖出去的地方的骑楼，骑楼上，哎，破板凳破桌子，敲敲打打一弄也凑成了四个人在打麻将。一个早上你能看那一天就是那四五桌麻将，四个人主打，每一个人旁边围两个人。哎，这一桌就十二个人了，
嗯，
就这么多老先生老太太都在那边，就像打麻将过日子。可是我知道这些人他们的所受到的教育程度不高，他们也不会想很多，他们就想的是我今天痛痛快快过就好了，
对，过一天算一天。
哎，我有牌打我打牌，我能买菜我买菜，实在都不行我打电话请社工来。哎，他们就能够这么很
安于命，
对，
乐
于这样的
生活。
这几十岁了，七八十岁了，还能住这个十楼有电梯的房子，哎呀，这多大的造化！
对，
那可是有的老人家就不是，
所以要改建的很多人不愿意搬，就这样子，
对，
他宁愿在陋巷里面。
对，可是他们搬到这边来，有些人就像这些人想得开的，他过得一样痛快。
嗯，
想不开的成天愁眉苦脸的，
他就说那一种生活，那种生活的文化，
嗯，
啊，那种生活，那种什么感情。
对，
那时候没有灯笼，用牛奶罐打打叮叮打打的，大家出来就、
对对对、也能照路。
那就说一串照的玩具，那、现在呢，塑胶的灯笼好像没人要了。
嗯，拿个塑胶刀还能把喉咙给顶穿了，筷子都能把嘴插通了。
所以真的来讲说，我们在世上平常都为了小利在争。
对，
啊，那纠纷为什么就是为了钱的纠纷？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把这金钱看淡了，把名利看淡了，那大家都觉得真的很好过。那么天主的国就是要什么，放弃这些，可以让我们争执的，大家能够过比较平淡的生活。耶稣为什么讲说群人容易得救？因为他欲望少，你跟他讲他依靠性强。
对，
当我们受财务的这个是迷惑的时候，他妈的，我们原来天主不依靠他，认为说我们靠钱有用，在钱买不到睡眠，买到好床买不到睡眠，钱也买不到好朋友，也买不到爱情，什么都买不到，啊，更买不到保障依靠，所以真正的依靠，我们如果求心灵的平安，那就是只有依靠天主。人世间常常为了这个是小事情在争执，左右邻居啊，那个是为了扫地的问题也好啊，为了停车的问题也好，都是为了那个一小块的地。
对对对对对，
你这个占了我的车位，一个说我占了你的什么东西，我用花盆来占位置，我用铁架来占位置，都是为了这样子啊。真啊，我就敲你的玻璃嘛，啊，我来告你嘛，为了这一点点的那一块停车位，就发生多少战争了？所以你看，在以前也是有一样这样子啊，就是两个人家在盖墙的时候，要为了三尺的地的争执，这个三尺是我的，那个三尺是你的，就在争。那这一家的人呢，有在朝廷里面做大官的哈，做到吏部尚书的，那就写信快马去。求救，说要用他的刺的压一下，跟他讲说不能够占我地，我们就三尺地是我的。那个吏部尚书就回一封信，就是诗给他们，就是千里少书，就是代书啊，只为了强，是吧？他说让他三尺又何妨， 那个万里长城今犹在呀，不见当年秦始皇。
对啊，死了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这争什么呢？啊，那他就只好听了，把他移过来。那你退一步的时候，对方不好意思啊，他也退一步。
嗯，
那各让三十，基本上六尺宽的一个巷子出来了，
就一条大路了。哎、
那就人家就把这个叫仁义巷。
啊，
人有义多美的是、
嗯、对对对、
啊、那世间就说不要争东西，各有退让啊，我说小点吃亏一点，大家吃亏大家都占便宜。为什么叫吃亏占便宜呢、
嗯、
大家吃亏大家都占便宜啊，不一定吃亏就吃亏。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不好，我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实际上吃亏有时候真的来讲，因为你退一步，你保了保身，那免受气是有的好处、啊、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讲说包容要容忍是要谦卑、就是让我们避免不必要的这个受外边的气。
嗯，
每个基督徒啊，如果都能够想一想啊，天主为我们创造的宇宙是多么的宽广，多么的大，为什么我们要在乎那小小的三尺墙呢？
嗯，
对，有空的时候抬头看看我们头顶上的天、
嗯、
它有多宽阔、嗯、我们的心就该有多宽阔。今天非常谢谢老爸给我们这么多的分享。老爸的话，
生命在我们来讲是很可贵的，人都要求生存。所以现在一个流行的话来讲说，哎呀，年轻的时候啊用生命赚钱，年老的时候呢用钱来保生命，那就这种循环。如果说我们懂得我们平常用喜乐的心啊，依靠天主，节俭勤朴，过那种平淡而快乐的日子，那我们的生命自然就长久，我们的睡觉自然就平安。那在喜乐中间不要有太大的享受，因为我们不知道天主什么时候召唤我们，我们可以跟天主这样祈祷说，天主啊，我只求我活得好死得快，你什么时候召见我的时候不要让我拖泥带水啊，我都随时准备好了，我说走就走。用这种心理的准备的话，我们生活就会比较美满。记住天主讲的，耶稣告诉我们的天主的意思，灵魂的生活重于物质的生活。